西班牙书第二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不知羞耻的国民呐，你们应当聚集。趁命令没有发出，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。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，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。你们应当聚集前来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，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不知羞耻的国民，指犹大的百姓。今天许多信徒向神心持两意，屡教不改，也是不知羞耻的国民。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，指审判迫在眉睫，百姓应当快快悔改。谦卑人原文是贫穷的、卑微的人，指认识到自己邻里贫穷的、困苦贫寒的民。他们知道自己一无帮助，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依靠，只能依靠神。神在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，先给人留下了恩典的出路。他在发出审判的命令之前，先命令不知羞耻的国民做三件事：一，当寻求耶和华，回转到立约之神面前；二，当遵守耶和华典章，活出神公平的命令；三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向神降服。或者一词表明，就算百姓暂时做到了以上三件事，也不能确保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因为百姓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，没有可能长久活出公平公义，并不足以用行为换取救恩。因为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因此悔改和行为是蒙拣选的罪人当有的反应，但却不是得救的条件。只有神的作为才能成就救恩。立约之神的拯救与赦免完全是出于他的信实与恩典，而不是根据人不可靠的悔改和行为。先知一再用愤怒、烈怒、发怒、恼怒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，不住地提醒那些单单高举神就是爱的人：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我们若高举神的慈爱怜悯，却忽略神的公义圣洁，无视神要我们成为圣洁的旨意，或者故意用地位上的成为圣洁来代替实际上的成为圣洁，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必然无处隐藏。加撒必致剑气，亚什基伦必然荒凉。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突的民，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。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，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，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，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。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，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，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，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，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，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，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。神首先宣告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，接着就宣告对周围外邦列国的审判。犹大西边的非利士，东边的摩押和亚门，南边的古实，北边的亚述。时候到了，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加萨、亚什基伦、亚什突、以格伦都是地中海沿岸的非利士人城邑。非利士人在士师时代就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后来与控制南方贸易路线的阿拉伯部落联盟，成为犹大王约兰的敌人。这些城市在亚述的侵略中被摧毁，又被亚述重建，最后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攻陷，居民都被掳走。西班牙和阿摩斯一样，没有提到非利士五城中的加特，可能此时加特已经被乌西亚王攻取。加萨原文与剑气谐音，亚什突原文与赶走的动词拼写相似，以格伦原文与被拔出的根的拼写相似，这些都是双关语。正午是中东一天里最热的时候，当地人通常都休息。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突的民，可能指敌人将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进攻亚什突，也可能指敌人只用了半天就攻陷亚什突。基利提族是克里特岛的居民，代指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来自加斐托及爱琴海的克里特岛。基利提族原文的字母略作改变，就可变为草场，所以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也是双关语。沿海的非利士地不会永远荒废，却要成为犹大家剩下的人的牧场。今天这些非利士城邑都位于以色列的境内。非利士人抵挡神，长期逼迫神的百姓，所以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，神要亲自攻击他们，这是神要审判外邦人的第一宗罪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，就是毁谤我的百姓，自夸自大，侵犯他们的境界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摩押必向索多玛，亚门人必向俄摩拉，都变为刺草岩坑，永远荒废之地。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，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。这事临到他们，是因他们骄傲，自夸自大，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，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。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。摩押人、亚门人都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，住在约旦河东，他们和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，但从士师时代开始就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。索多玛、俄摩拉都在摩押附近，是亚伯拉罕时代死海南岸的繁华城市，因罪恶极大而被神彻底毁灭。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在索多玛毁灭前被天使救出，现在罗德乱伦所生的后裔摩押与亚门人却将重蹈索多玛、俄摩拉的覆辙，再无天使拯救。摩押、亚门在耶路撒冷被毁后向巴比伦臣服，主前二世纪被东方的纳巴泰人占据，将来在千年国度里，他们的土地将落在他们所讥笑的犹大国中余剩的人手中。刺草是一种杂草，生长于荒芜之地。岩坑可能指寸草不生的荒地。 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，是讽刺敬拜偶像的人数量减少，所以缺乏祭物，导致偶像瘦弱。列国海岛的居民指全世界的人，各在自己的地方，原文是单数，指每个民族都只有一个集中的圣所，敬拜同一位独一真神。摩押与亚门骄傲自夸自大，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，这是神要审判外邦人的第二宗罪。古时人呐，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。古时位于埃及南方的努比亚，古时人是古埃及第25王朝的统治者，但在马拿西时代被亚述王以撒哈顿击败，退回到努比亚。因此，这里古时人可能代指埃及，也可能指努比亚。被我的刀所杀，包括主前605年新巴比伦王国尼布贾尼撒二世于加基米斯战役击败法老尼哥，主前525年波斯帝国冈比西斯二世占领埃及入侵努比亚，从此埃及一蹶不振。埃及代表世界的荣华和权势，引诱神的百姓依靠人和势力，这是神要审判外邦人的第三宗罪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，毁灭亚述，使尼尼微荒凉，又干旱如旷野。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，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，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，门槛都必毁坏，香柏木已经露出。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，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。现在何竟荒凉，成为野兽躺卧之处，凡经过的人必摇手嗤笑他。伸手攻击北方，只攻击亚述帝国。亚述军队先沿着幼发拉底河向西，然后再从北方的亚兰入侵以色列。神对亚述的审判信息，以神伸手攻击亚述开始，又以人摇手嗤笑亚述结束。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，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。尼尼微位于底格里斯河畔，又有底格里斯河的支流穿城而过，很难想象会干旱如旷野。但西班牙发出预言之后大约20年，尼尼微城果然被巴比伦马代联军攻陷，埋在荒土堆中，直到19世纪才被发现。鹈鹕和箭猪，原文具体指什么动物并不能确定，鹈鹕可能是猫头鹰，箭猪可能是刺猬。柱顶指建筑物塌毁后剩下的支柱。香柏木用作室内墙壁及天花板的装饰。亚述人因自己的势力而骄傲，把自己当作神。神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他们却自夸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这是神要审判外邦人的第四宗罪。神不但审判犹大，也要审判外邦列国，但审判的结果却完全不同。列国要遭到毁灭和弃绝，以致无人居住，变为刺草、岩坑、永远荒废之地，被神的刀所杀，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。犹大却要得着洁净和恢复，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， 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。因此，神列举犹大东南西北四方列国的罪恶，实际上是警告他的百姓，让复兴以后的百姓从列国的灭亡中吸取教训。自从主前745年新亚述帝国重新崛起之后，南国犹大活在亚述帝国的阴影之下大约130年，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亚述的世界。但先知却宣告，神才是历史的主人，人类的历史服从于神的救赎计划。神的时间到了，任何超级强权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过去。耀武扬威的亚述和尼尼微与今天所有的大国和大城一样，都是人为了取代永恒而建造的巴别塔，向人提供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虚假保障，使其中的居民骄傲自满，盲目短视，自以为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。但地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，尼尼微、巴比伦和罗马都已经成为废墟，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。今天世上的大国和大城也要成为过去，我们当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交前的灯。